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很多很多的这个长老，有的已经凋零了，有的很可能会寻到，因为64年一直到67年，你看见到处都是这样，所以非常以弗所，可能在以弗所教会也有了逼迫，有的长老他们就凋零了，所以表示说以弗所的教会到了冬天，那么下面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么谁接下去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，那么长老的资格是怎么样的资格，那么执事的资格是怎么样的资格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呢，保罗就给提摩太看见说，不错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你看迟早有一天教会经过春天，经过夏天，经过秋天，经过冬天，那表示说教会已经长大了，已经成熟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第一年，还有第二年。如果主迟延的话，还有第二个春天，第三个春天，第四个春天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呢，讲到提摩太前书，很明显你看见教会已经到了冬天。那些提摩太是个少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就勉励提摩太，然后就叮咛提摩太应该怎样，应该怎样，应该怎样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仔细的去看提摩太的前书，我们就知道保罗特别提醒他大灾近前的奥秘。虽然这是奥秘，但是我们，所以他劝保罗说这个他劝他怎么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保罗现在不能去这个以弗所，但是呢提摩太还在，提摩太还年轻，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今天提摩太必须做一个接棒的人。所以很明显，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跟提托书乃是讲的侍奉，因为前面我们讲到那三组书信都是讲的生命，生命怎么样成长，怎么样经过婴孩阶段，然后少年阶段，然后到了成年人阶段。但是等到你生命真的成熟以后，我们如果真的住在主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他自自然然他会结出果子来，所以这个人就变得有用的，这个人不是白占地图的。如果你说你生命丰富，你应该让世界能感觉得到，如果你只是开花让人欣赏你的美丽，叫人尝不到你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看见吗，今天基督徒不是光给人觉得好像光是给人觉得，我简单的来说吧，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开花博的，今天基督徒不错，的确给人看见基督的美丽，但是开花什么意思，开花就告诉你说结果在望，给我们看有结果的应许。所以现在不只要结果，而且要果子长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在那里结果的时候，无论是福音的果子，无论是生命的果子，这都是侍奉里面的一部分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现在怎么样服侍，很明显的提摩太，保罗要叫他做无愧的工人，要他做一个侍奉主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教会要长大的话，当然你需要有一般弟兄姊妹起来服侍神的儿女。所以当你这样服侍的时候，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迟早一天你所服侍的教会也好，个人也好，会成熟。但如果主回来的话，他们还会凋零，一直等到主回来。所以现在如果见证还要持续下去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提摩太的功，讲到冬天的侍奉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如果主迟延的话，是不是见证到了保罗这一代就没有了？不是的， 所以你看见这个见证要继续的传递下去。所以这是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后书呢，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到了冬天，明白吗？他自己到了冬天，所以就好像无花果树一样，到了冬天以后呢，没有多久，你看那个果子就从那个，就从什么，就从那个枝子上面就掉下来。保罗后来为主寻道了，那证明他到了他的冬天。那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么春天要来到，那春天来到的时候，是谁在那个原来，你知道他一掉下来，他在枝子上面一定留个痕迹，有了个记号的。所以后来的果子都是在原来掉下来那个洞上面又长起来的。所以是谁在春天接替保罗的？很明显是提摩太。所以他要提摩太在恩典中刚强起来。他再三的提醒提摩太要做基督的精兵，要做什么呢？无愧的工人，很清楚，无愧的工人。然后他勉励他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然后他怎么鼓励他呢？他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不认，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那个时候提摩太在不在监狱里面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必千叮咛万叮咛，有很多的话保罗要告诉提摩太。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。等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你看他话变得很精简了，对提摩太没有太多的道好讲，都是叮咛的话，而且你看那些话都是像见证一样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背负的。那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，神在肉身显现，你看都是几句像锤打过的，这一生好像经过千锤百炼，最后终于你看保罗能做这样的见证。所以这是荣耀的保罗，这也是发光的保罗。那不光如此，你记得保罗大概也去过这个格里底岛的，格里底岛啊，是可以说是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岛。那么实在说来讲，欧洲的开始诞生地从格里底岛来的，根据希腊的传说是从格里底岛来的。所以最后呢，保罗终于到了，他第二次被释放出来以后，也许到了西班牙，可能啊，因为这是可能他到西班牙传过福音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定经过格里底岛，那么他知道格里底岛的光景，结果他就打发谁呢？就打发提多去了。神打这个保罗打发提摩太跟提多不一样，这个打发提摩太啊，都是到开化的地方，文明的地方。打发提多呢，都是到化外的地方，最艰难的地方。所以当你读到提多书的时候，你保罗知道提多在那里的艰难。所以如果今天到大家到格里底岛的话，你说格里底岛其实也就是后来保罗传难的地方，你看你明白吗？保罗第一次到格里底岛是好好，第二次到格里底岛，你要记得他在等在什么，他等在那个港口啊，最后然后台风一来就不行了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你今天在格里底岛还有一个提多堂，那个提多堂呢，实在说来是什么？是希腊正教的，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希腊正教礼拜堂，如果是提多堂的话，里面一定有提多的骸骨；如果是马可堂的话，马可一定有马可的骸骨。所以今天大家到哪里？到这个什么？到威尼斯去，那么你看到马可堂。那最早其实马可堂不在，马可堂在别的地方，后来他们把它偷到这个威尼斯去。所以这就是古教会时候那些这个希腊正教，就是根据过去的传说才有这些事情。所以保罗是到过格里底岛，然后呢就写信给提多。那么我们看也很清楚，那么这里面你看，一面对提摩太，另一面呢对提多。他要走了，他知道没有多久在为主去寻道了，他自己到了冬天，所以要有接棒的人从他那里接过去的。那么最后呢，他对于提摩太当然有很多的嘱咐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十节，第三章第十节， 提摩太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快到尾声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保罗对提摩太的期许是什么。所以第十节，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我刚才讲过了，今天如果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今天被保罗成全的人，如果说吧，提摩太在保罗手下好好经过严格的训练的话，那我们要问那个训练的过程是什么。今天我们训练一个年轻人，我们帮助一个年轻人长大，我们多半只是让他知道点教训就好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你要服从我的教训，还服从我的品性。你一个什么样的品性能叫别人服从的？教训可以，我如果教物理的话，物理是物理，我是我，明白吗？我可以教物理，你可以好好的，你只要多读物理，跟我这个人没有关系。但是保罗他的确是教师，凡是被他教导的人，你看看圣灵做了何等的工作啊！提摩太现在在跟着保罗，那么现在讲到过去保罗跟提摩太中间，保罗怎么训练他，怎么来帮助他，这就是我常常喜欢问江守道的一个问题。我说当初你就19岁，你离开了东吴大学，那么你到了上海，你一定请你去和他在一起同工，那么他怎么帮助你的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保罗的的确确成全了提多，成全了希拉，也成全了提摩太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说今天要成全一个侍奉主的人，那么是不是你把道讲给他就可以，是不是他会读圣经就可以了？不是的，你看到，所以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还有我的品性，还有我的志向。保罗他为自己毫无所求，他为基督求一切，他可以上山可以下海，千里迢迢，不管历经多少的艰难，江河的危险，道子的危险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是有志向的人。今天提摩太能不能以保罗的座右铭做他的座右铭？他能不能以保罗的志向做他的志向？所以如果你要问今天保罗受训练被成全是怎么被成全，而我们今天又怎么去成全别人，怎么成全别人？我们以为说读读圣经就可以，没有，不是的。今天如果今天这个果子真的要从无花果树掉下来，那么留下那个痕迹，那个痕迹你知道将来的提摩太还有其他的人就从那里就接上去。所以等到他讲到接棒的时候，他不光说是，他也讲了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我是交托给你，结果你还要交托给别人。所以如果主迟延的话，不只有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那我们要问这些侍奉主的人是怎么被成全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信心还有宽容。保罗的宽容要变成提摩太的宽容，保罗的爱心要变成提摩太的爱心，保罗的忍耐要变成提摩太的忍耐。那如果你学了这些功课以后，你真的就修完这些功课以后，那么是不是应该就够了？不是的，下面恐怕最难学的就是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受的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但是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的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意思就是说我受逼迫，我从那里被释放出来了，你今天也是一样。所以这就是提摩太怎么被成全。保罗到了冬天了，如果有春天的话，那个果子是踏着先人的脚踪，是踏着先人的痕迹，然后你看见了提摩太和提摩太所成全的人就继续往前。果然2000年过去了，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读完了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跟提托书，你就看见说保罗所成全的提摩太和所成全的提多，一个往希腊的世界去，一个往化外世界去。最艰难的给了提摩太，给了提多，因为提多勇敢。提摩太到底有几分的萎缩， 所以说你在恩典中要刚强起来，要做无愧的工人。那么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叮咛。那不光这样，那么讲到逼迫的时候，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你是跟保罗学的。保罗说你要效法我，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因为现在不要忘记啊，现在是讲到什么，讲到经历的传承，讲到神话语的传承。如果主迟延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保罗要寻到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保罗成全了一些侍奉的人。今天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主用你，你实在是丰富，你走了丰富也跟着你走了，但是教会应该见证继续下去的，如果主迟延的话。然后呢，不光讲了你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你若跟保罗学，你服从了他的教训、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、苦难等等等等，好，这是你学会了。但是保罗只是保罗，如果保罗通通让你学了，只是神话语的汪洋大海里面的一滴而已。所以现在又回到保罗从小，不，提摩太从小所明白的圣经，他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保罗走了不要紧，神的话还在，神的话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现在保罗宣告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保罗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件事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保罗走了，今天保罗不可能在那里叮咛着他，或者改正他，或者怎样怎样，但是主的保罗知道，神的话是天地都不能废去的。只要提摩太属神，他叫属神的人就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然后下面他就当然嘱咐了嘱咐了这个提摩太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。你看这是非常严肃的，保罗要走了，保罗要寻到了，所以这个托付是很要重要的托付，不要传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传道来。你说怎么有的人他们追求一种经历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说可以不需要，我们只要与主有交通就可以，那个东西知识那个对人没有什么帮助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不是没有危险的。如果你光在圣灵里面有经历是最容易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要传道要明白主的话，你需要付代价的。我们当然走最简单的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让你我来挑的话，你今天保罗这个谁有这个倾向？提摩太有这个倾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讲到大家都听着，但是提摩太讲到很多人耳朵就发痒了，就听不进去。所以那个时候他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专心，要专心，并且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所有为主说话的人，你要听见这些话。然后因为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师傅。时候，今天我们所看见就是这种情形。你反而纯正的道人厌烦。还有呢，很明显的，保罗是把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托付了给谁呢？托付给了彼得，给了提摩太。保罗怎么读圣经？他读出来那个规模很明显的是什么？救恩的道，然后有十字架的道，有生命的道。那这些都写在他的书信里面，而这些你看有个规模在那里的。现在他要提摩太能够持守住，因为这样你就能够把神话语的精髓就能摸着了。并且他们焉而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，你却要凡事忍耐，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 传道要做功夫的，而在做传道功夫的同时，你要凡事谨慎，要小心，不要随便说话，而且呢，要忍受苦难。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这就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叮咛。下面他说，我现在被焦点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我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最后保罗要寻道以前，他能够说一句非常英勇的话，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那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所以现在有公义的冠冕等着他，他不只为着他，也为了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。那现在保罗用了一幅图画，他说，我现在被焦点离世的时候到了，他没有说我寻道的时候到了，没有错，没有多久以后他要被斩首，没有多久以后他要为主寻道，那他用了一幅图画，他说，现在我被焦点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什么叫焦点？焦点呢，原来是一种祭，在旧约的时候有燔祭，有赎愆祭，有赎罪，好多好多祭，但是在这个所有的祭的里面有个共同的，有个叫做酒祭。什么叫酒祭呢？意思是这样，当你把燔祭献上，或者赎愆祭，或者赎罪祭献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那么等到献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说你一最后你要把一杯的葡萄酒要浇在上面，所以把这一杯的葡萄酒浇在上面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酒祭。那不要忘记，这必须是一杯葡萄酒才可以。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一杯葡萄酒怎么产生的？这就说明了保罗的一生。保罗怎样从少年起到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？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春天、秋天、夏天、青天、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。我们看见说他走在死亡的阴影底下，死在他身上发动，生怎么在别人身上发动？他到一种情形，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从他自己的光景拯救出来，结果他看见他里面不止有一个复活的能力，而且有生的能力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，的的确确你看最后终于成熟了，不是吗？等到你真的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保罗成熟了吗？很明显的，对不对？等到他写以弗所书，然后腓利门书，很明显的保罗在讲他自己嘛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是葡萄不错，但是如果光是葡萄，就好像我们的主，就因为你实在说来，在天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很明显的他们是在哪？是在黑门，在这个、很明显是黑门山的故事嘛。因为黑门山，当我们的主那一次在黑门山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和以利亚跟这个跟摩西谈出去的事，意思就是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的，就说主的生命和职事来说，他是完全，他可以回去了。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升天？他因着你我罪的缘故，所以他从黑门山走到哥哥他山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样子，现在保罗到了黑门山，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这个等到了他写监狱书信的时候，他真的好像和他的主站在黑门山上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是黑门山，就表示说能够有祝棚，三座棚就表示那祝棚节到了。祝棚节到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，就是橄榄成熟的时候。但是神对于葡萄的成这个心意是什么？不是他的果子，乃是他的酒。所以虽然你看见现在到了黑门山，你看一串一串的葡萄非常的美丽，叫画家觉得非常的羡慕，拿它来做模型。所以那个生命的丰满代表生命的骄傲，他的一生就是这个时候，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更好的。如果今天能看见基督的丰满，而每一个不只是基督的美丽，还有基督的丰满， 你看见一切都是从主来的，主在我身上所做一切的工作，现在你看见的葡萄就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那个葡萄就代表什么？一生最大的成就。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你经过了少年期，这个婴孩期、少年期，然后你到了成年，你终于到了秋天，你终于到了结果子的时候，你终于可以站在黑门山上。那现在问题是，葡萄是成熟了，但是神对于主的旨意是什么？他没有升天，他反而到了橄榄山啊，不，到了哥哥塔山，经过了无情的酒榨，从死里复活，他把最好的美酒给了你，也给了我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虽然现在写四封书信，监狱书信，他好像与主一同站在黑门山上，我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代表保罗生命成熟了。但是保罗能不能有用呢？保罗能不能侍奉呢？那个侍奉秘诀在哪里？他的用处的秘诀在哪里呢？他的用处秘诀，当你看见葡萄的时候啊，的的确是一串美丽的葡萄，但是现在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让这个葡萄经过无情的酒榨，经过了无情的酒榨以后，然后水就被，然后你看见葡萄美酒就流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成熟了，他真的圣洁了，是为他自己吗？不是，他是为着别人活着。所以如果为他自己的话，你看他的葡萄就好了，但是为着别人，有手来摘下，有脚来践踏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就看见说那个葡萄变像形状了，慢慢那个美丽不见了，然后不成形了，所有的脚都在他的上面被压榨，被压碎，然后变成遍体鳞伤，你几乎认不得你自己。你说这是葡萄吗？这就是经过那么多年，然后好不容易终于保罗成熟了，怎么会你看不见他呢？但是感谢主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葡萄美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，就从那里就流到世界去的。所以到了每年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，最少有一杯的葡萄。那个时候的葡萄在哪里？葡萄树在哪里？在冰天雪地，躺在冰天雪地里面。他是不是因为牺牲了这么多？是不是因为受了这么多的苦难？他说明年我不再结果子了，没有。他说春天来到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欣欣向荣。这就是葡萄生的故事。这就是你怎么解释保罗的一生。最后，终于是美酒产生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保罗最后为主寻道的时候，圣灵告诉我们说那是个酒祭。虽然他得到了这个葡萄酒，他应该自己喝一口吧，没有。所以估量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不是你得着多少，乃是你失去多少；不是你喝了多少的酒，乃是问你倒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保罗最后变成酒祭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，他有东西可以倒出去的，因为那是丰盛的生命，所以能压成酒，所以酒能够倒出去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保罗的一生，这也就是他的书信。我们非常的不配，我们觉得我们差得很远，但是感谢主，主仍旧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我相信主这一次召集我们，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面前，我相信很多人你们都明白，你们都知道了，不过主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，保罗的一生应该是我们的榜样。因为主明明说，他是保罗明明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蒙了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这就是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终于读完了，我们终于 讲完了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，虽然这只是蜻蜓点水，虽然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提一点，我们就求你圣灵借着我们所交通的，你继续的说话，继续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，也求你继续借着录影带或者录音听，无论是听这个信息或者看着信息的人，你对他们伸出说话，你不放过他们，就好像你不放过保罗一样。你一次保罗被你捉拿，就永远跑不掉。主，我们愿意告诉你说，那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，我们愿意被你紧紧的捉住，被你紧紧的掌握，被你紧紧的擒拿，好让我们一生做爱的奴隶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